你那一天已经够疲倦了，你还打坐什么？所以郑老师也就是很慈悲的一位。过去老师们打坐，你教打坐哦，我看到那个人一直在打瞌睡，其实我不会给他砰的一声，不会，我仅是过去给他碰一下，用长板碰一下，他知道了就好了。哎，可是如果在你坐，他打瞌睡咬，我已经给他去提醒过两次三次了，他还在那里咬，那我就不理他了。为什么？我觉得他需要的就是睡觉，他不是这个时候不是在做这个功课的时候，而且我不希望他内心里头产生了一种冲突，不需要，这样他的静坐的功夫才会好，将来才没有杂染，他才会好。这是我谈第一个，就是这个一个个体化产生的这个个人的这个自由度这个部分的第二个，每一个个人，这个每一个个人呢，他慢慢的要产生这个个人的一个独特性。什么叫独特性？我刚讲过 ，Hogardner 他提出了八个类型的智慧出来，啊，每一个人走的都不相同，而且每一个类型里头，他每一个人的发展的那个层次也都不太一样。那么，所以每一个人注定他必须要接纳自己，认同自己，走出他自己的人生路，一定要走这条路才行。如果一个人不愿意接纳自己，不喜欢他自己，他的人生就一点快乐都没有，一点欢喜都没有了。而且你想想看，我觉得我们最糊涂的事情，在教育上最困扰的一件事情是，老师或家长常常会这么讲，你去看看人家怎么样，你为什么不跟他看齐？其实这句话是违反常理的，他怎么可能跟他看齐呢？因为他不会可能是他是锲而不舍的用功，可是另外一个小孩子不见得那个锲而不舍的用功，他必须用功完了以后还要休息休息，然后再用，他是属于用功一点休息一下，用功一点休息一下，这样他才用功的好的。你怎么可以要他变成也是每天都这么用功？老实讲，一个人从小孩子国民小学一直练到大学，都是每天都很用功，我还真担心呢。你也会担心呢、啊，会不会把身体弄坏呢？是不是？所以每一个人的学习方式不一样，有的小孩子的学习方式，他是要很专注的在那样读书；有的小孩子呢，如果碰到要背书或者要记东西，他站起来走一走啊，边走哈、啊。边朗朗上口练一练，那他才会记起来。我有一个朋友，他跟我讲得很好笑，他说，郑老师，我跟你讲你不要笑啊，我因为他是在职再去进修的，他说我哈、啊、晚上去上完了课回到家里以后，我都能讲一次给我太太听。我说啊，那好啊，那你一个人交学费两个人得啊。他说其实最主要的关键是我回去讲给我太太听以后，我就很清楚，而且我考试的时候就保证可以考得比较好。我说对，这就是你的学习方式。但是有的人如果回去要讲给太太听的话，他说我不想读了，而且我根本读不下去。那所以有的小孩子呢，他是啊把老师的这个笔记呢抄得清清楚楚，有的小孩子要拿一个录音机去把它录一录回来再听一次。每一个人学习方式都不一样哦，所以每一个人都要成为他自己的独特性，而且不要羡慕人家。有的人家一目十行啊，我们人一能知几十知，好，我们应该赞佩他一目十行，但是我们也要赞佩那读十次才记得的那个人。为什么？你的独特方法就是这样，因为你跟人家不一样，总有一天你这个方法会在你的人生的记忆上产生很大的效用出来。事实上就如此，都不一样。好， 有的人数学好，有人物理好，有的人这个学社会，有人学会计，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走出他自己的人生路来。他就这样，有的人当主管，有的人不是当主管，主管的人当主管，不是当主人也要欢喜自己才可以。等到有一天自己当了主管了，也要欢喜自己当主管。这一件事情叫做每一个人的独特性，每个人他必须要喜欢他自己才行。如果他不能喜欢他自己的时候，那他就会活不好。人最严重的问题是害怕成为他自己的样子。我是一个胖的人，他不喜欢他自己，他就麻烦了，又胖不下来，可是我又不喜欢自己，怎么办？恐攻。那你就胖一点又怎么样呢？反正我们是肉双足的，就这样子嘛，就是这样。你开开心心的，你反而比较容易减肥，效果比较会容易产生效果。所以不喜欢自己是很麻烦的事情啊！不喜欢自己的学历，不喜欢自己的身世，不喜欢自己的长相，不喜欢自己的这个这种，甚至于是不喜欢自己的性别，那都是很麻烦的啊！不喜欢自己的工作，人开始不喜欢他自己的那个啊，自己的应该有的这个个性化的这个特质哈、啊、的时候。那么这个独立性一旦没有完成的时候，他就很麻烦，他就必须逃避，因为我不喜欢我自己啊，我就逃避了。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要吸毒，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要酗酒，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他要去追求麻醉自己、逃避自己？原因是他没有办法接纳自己。他如果不跑到那个地方去乐一乐，他觉得很难过，他没有办法自己单独生活啊，善待自己，他没有办法，就出现这样一个现象。所以人能接纳自己的本质其实是很重要的。你应该有时候，所以在禅的一个修行上，我们常常会注意到这个坐禅的时候，比较细腻的老师他会给你提醒，哎，你坐下来，他就告诉你把你的手伸出来看一看，用你的手摸摸你自己的脸，摸摸鼻子，你知道你的长相吧，摸摸看看你的身体，你有没有很清楚你跟别人不一样，你要接纳他，就这样。你没有去接纳他，你是要靠你自己来生活的，你不愿意去接纳他，你就会逃避他。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困扰是出现在我们想逃避现实，我们想逃避我们的生活，我们想要去逃避现在我这个样子。所以人需要在这个地方，在修行上啊，在启发上，都是要帮助一个人真正去发现他自己真正的真正的那个自己的现实的状况。在心理学里头，在治疗上，这个部分的治疗叫做现实治疗吧，啊，它称为叫做 reality therapy， 就是叫做现实治疗吧。其实那个 reality 呢，啊，就是你生活中你必须真实，啊，这样子的时候呢，我很清楚了，我现在在生活，我不必撒谎。我中学毕业就是中学毕业，我不必去隐瞒我自己是大学毕业。我做了20年的原籍的工作，我也不必隐瞒，也不必找理由说我都阿伯背景啊，卡做嘛作为原籍耶，不必找这种理由。我们说啊，对原籍，嗯，就这样啊，人家。有些人不明白了，你就问：“哦，怎么会干那么久？还是原籍的？”啊，那些人说：“原籍的其实也蛮好的，我还蛮习惯的，我还是很认真把事情做好。”不，话说回来，如果你是喜欢你那个原籍，把事情做好，认真把它做好，不久以后，他就往上走了。他会出现这个现象，因为你是卡小，人大家都珍惜你， 他就是这样，你是成才，人家也会珍惜你，通常都是这样。好，这个东西呢，这两个部分大概都跟一个人的个体性的部分比较有关，一个是个体的自由度，一个是产生个体的独立啊独特性，一个是自由性，一个是独特性，这跟个体它本身的因缘发展都有关系的。所以这些东西啊，我以前给各位举过啊一个比较，我通常称它叫做说比较可以具有代表性的例子，那就是说有的人哦，他这个只剩下一个眼睛了，他还是能够接纳他自己只有一个眼睛，所以而且这个他还会在你的面前，他还欢欢喜喜的。他说啊，阿西准写做无差，黑绿目睭哈，在工作的时候去一粒拍钱年纪，伊讲唔过嘛未歹咧，我即马看物件拢一目了然咧。啊，哎，你知道那个人实在是哈，那个心里头，他接受了他的个体的时候，他的自由度也发起来，所以这两个人的自由性跟他的个体性，这两个有相当的这个稳的这个关联，而且他会发展他自己特有的特质出来，所以我们去阅读一些传记，我喜欢。读传记的原因是因为我把传记当作一个个案来研究，比如说爱迪生的传记，我会很喜欢读爱迪生其他的一些人家写的一些小的一些轶事哈，那我觉得在爱迪生传记里头所没有的，你看看啊，福特跟爱迪生是好朋友，你知道吗？你只知道这两个人，但你不知道他们两个人是好朋友，哎，啊，两个人都是发明家，福特要弄那个车子，你知道，我还特地找福特的传记出来看。然后呢，我有一天看到这个亨利福特写到他跟爱迪生的关系，他们两个人，福特呢，他们呢会一起啊，这个开着他那一部宝贝车子哈、啊，然后呢，然后也去找这个爱迪生。然后到爱迪生那里去了以后，两个人一见面，他们在做什么事情呢？他们当然讨论他们发明的东西啊。但是第一件事情是什么？第一件事情是先把自己收集到的可爱的笑话、诙谐的事情，然后我讲一个给你听，你讲一个给我听啊，讲的两个人捧着肚皮在那笑，可是爱迪生的耳朵听不到啊。那亨利福特就用写的写一篇给你看一看，然后爱迪生呢就用讲一段给他听一听，然后两个人捧腹大笑，然后接下去两个人才开始会去谈到他们的工作啊，有对一些他们发明上的一些事情。但是这里面爱迪生有一件事情是很奇妙的，有一天有记者就问他，这是爱迪生，他已经年老了，爱迪生已经年老了，记者就问他说，爱迪生，我想你这一辈子最难过的一件事情，最令你伤心的事情，一定是你那两个耳朵被那个车长给他裹两记耳光，那裹下来以后两个耳朵都裹聋了啊，都听不到了，然后大概是你一辈子最难过的事情，最令你伤心的事情了。爱迪生听了以后，听说慢条斯理的，然后稍微顿一下，思索一下，你看他的回应，他的答案是什么东西呢？他说：“从那个时候开始啊，我记得那件事情以后不久，我就发现，我再也听不到别人对我的闲言闲语、冷言冷语了。”哎。这个东西是不是个体性？他耳朵已经听不到了，但是他却在那里发现了他听不到的特质，那个东西是他的个体性，但是他的心灵也就显得非常的自由度。那我们再看看啊，旧金山有一位女士， 这个女士呢，她跟她先生是本来是开着一个餐馆的，但是后来她因为大概视网膜病变，就很快两只眼睛就通通看不到了，她是完全失明，所以只好在家里。有一天电话铃响了，她摸黑去哪个电话来听，是公路警察局打来的，告诉她说你的先生在高速公路上发生车祸，已经亡故了，在哪里你来处理。他一看呢，两眼看不到，先生死了，无路可走。等他把后事都料理完了以后，他每天都哭，他好像人生就是死路一条。心的自由度有没有了呢？没有了。人的能不能找到他自己的独特性呢？找不到了。在这个地方出现问题了，他每天都哭，哭到有一天从内心里头突然间产生了一种力量，他说有一股很特别的力量啊，好像进入了我的心灵世界，他似乎在告诉我，他在我内心里头产生了内在回应，产生一种力量，说我难道永远就这样子哭下去，这样去过日子吗？我应该去做一点有我能做的事情，我到底能做什么？他想一想，他说我会的就是开餐馆了，可是眼睛看不到啊，他看不到也是可以开餐馆啊，所以他回去了，回去他原来开的那个餐馆，进去厨房把里面的东西都隔工具哈、啊，他需要的那些道具通通都摆到，把他请木匠来弄，通通放固定位置，需要的作料，需要的那些东西啊，材料都固定位置，然后他在那边训练，训练手一过去就可以摸到，就可以拿到，要什么东西就可以拿到，他一直自己在这里训练。这样经过一段时间，饭馆开张了，起先也没有几个人来吃，但是听说这个女主人是双眼都看不到的，做出这样色香味俱全的东西出来，所以一传十，十传百，门庭若市了、啊，而且不够做，还要开分店。报纸给他一登，电视给他啊，这个记者给他一访问，所以他变成公众的人物了。好多人请他去演讲，他从内部里头发展出来的一种智慧，告诉人家怎么去面对人生的困难，怎么去走出人生的光明路。所以从这个州演讲到那一个州，从那个州又讲讲到另外一个州，所以他变成一个演讲家。还不打紧，有一个出版社说你那个菜做得那么好，为什么不出那个食谱呢？结果他又出了食谱，然后最后他成立了一个基金会，专门在训练盲人进厨房做厨师。这个人他的成就在这里，你看他新的自由在这里，在不在这里？在。你再回去看首楞严经里头25位菩萨说圆通里头有一位菩萨，这位菩萨就是因为释迦牟尼佛责备了他，他很伤心，一哭大概也是视网膜病变，他眼睛看不到了，对不对？哭了几天以后眼睛就看不到了，看不到了以后后来怎么样？后来佛告诉他，你可以不必用眼睛，最后什么东西都可以做得好，那个东西叫金刚萨埵。你看你现在这样来看跟那个来看之间，你看这个人有多了不起。所以我好像上个礼拜在电视里头看到台中有一个老人大概70岁的，他是从生下来两眼就失明的，但是他会修理各种电器，包括马达有的没的，他摸一摸然后他就帮他弄啊，所以这些人都铁电器好修理，他就以此为生。所以他接纳了他自己的独特性，发挥了他自己的独特性，所以这些东西也就同时会跟那个自人的一个自由性，心灵的自由性都会配合在一起。这个就是修行了、啊，这就是生命世界里头你可以看得出来，但是从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它会往上走，你既是定的而且是自在的，而且在这个地方你看到了如如的，但是同时也是往那边走的，它就是菩萨。 好，那么第三个我们称为叫做社会的整合，就是这个个体不可能单独生活，他一定要跟别人来往，对不对？刚刚那一个是从啊每一个人的自由性到他的独特性啊，每一个个体的独特性，然后这个人他要跟别人相处，人不可能独立自己一个人生活，不可能的。那么人心理上如果他不愿意跟别人相处，一直跟别人处不好，摩擦，或者是这个社会里头常常都是人与人之间都是一个相当的不稳定，互相摩擦的一个社会，其实这个社会其实也就是值得我们留意的那一个地方的，这个地方的人的人格特质都会受到一些影响，都会。那么就个体而言，当他不能够进入跟别人一起合作，不能够跟别人沟通，不能跟别人一起学习，没有办法跟别人分享经验，没有办法跟别人分享情感，没有办法跟别人产生更好的彼此互相的支撑的人际互动的时候，那这个人他会发生什么问题呢？他的障碍就多多了，他走不出去，他变成一个人，他锁在里头，然后他跟别人之间产生更多的敌意，也有可能变成敌意，也有产生跟别人之间容易产生暴力。我憎恨别人，我憎恨这个社会。所以，当他憎恨来的时候，所以可以拿毒气。日本东京地铁不是放毒气吗？他可以这样，也可以用炸弹。都会产生这种问题出来，因为他是暴力的恨的，他没有办法跟别人协处这个和谐的相处。但还有一种是把自己退回来，把自己封死了，封死的问题也很大，他变成退却，把自己封死了。那么这个背后到底是什么东西？破坏人的社会性的问题到底是出在哪里？这个人的哪里自卑？他是出现在自卑。所以当一个人开始啊，觉得我不如人家，我有了自卑，而这个自卑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不敢去跟别人学东西，也不敢去问东西，啊，自己有好的东西也不敢拿出来主张啊，这样一个人他慢慢他就会产生了蛮多的一些困扰出来，主要人际问题上通通都是因自卑而引起的。所以今天在学校里头，好，我们到了中学这一段，看起来一个是人际的问题，一个是感情的问题，是学生的心理困扰的两大主因。到大学也一样，感情上所产生的问题跟人际上所产生的问题是大学生里头啊，普遍的就这两个因素是最多。其实这两个因素它的背后都跟一个人的自卑有关系。那什么叫自卑呢？就是自己觉得当一个人产生了叫做啊天生的，就是叫自然的自卑，都在一个心理学上我们来说叫自然的自卑。什么叫自然的自卑呢？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人，从小的时候我们是跟着大人，什么事情我不能，只有大人能，所以我必须请求大人。这一个部分叫做天然的，你自然就谈自卑。这个天然的自卑可以使一个人不断的超越，而且他也会产生一部分的谦卑，他也会敬畏这个大自然，他本来就有这个东西，那是与生俱来的。你只要有父母就会产生这个东西啊，这个叫做在自然合理的范围值里头有这个东西没有问题。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说，它产生了过度的，也就是极度不恰当的自卑，他的自卑太大了，他以至于觉得我自己真的处处都不如别人，我会记恨别人，我怕别人，甚至于我想消灭别人。你看，我为了要消灭别人，我为了要弥补我这个部分， 我可以把我的权力扩大。所以心理分析上，心理学上在研究希特勒的个案，研究很多暴君的个案，研究很多、崛起的这个东西。那么心理学里很多这些类别的研究都是在讨论那一个人他的权力变成欲非常的大，而且他要统治，高压统治一群人，他极度的不安全感。所以他们在研究希特勒的时候，他们在研究一些这些暴君的那自己私人生活的时候，都发现了有这种现象，这是极度扩张的东西。不要谈什么在我的家庭里，在我们的个人的家庭或者是经营一个事业里头，自卑强的人也会产生很强的管理的力量。你不必讲了，这个我知道，他听不进去，在家庭里头你让人给他点名，你给干嘛讲几声没修理你，这个他也会产生这种现象。其实他的背后有一个他自己自卑的现象，但是退回来的也是一种自卑的现象，就是退缩，我自己往内走。自卑容易产生的是退缩、焦虑，甚至也会产生比较大的敌意，有时候产生暴力，这个现象你自己应该检讨你自己。其实贪嗔痴慢疑每一个人都有，但是你自己检讨自己。那这里有时候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希望你注意一个现象，你像这种东西应该是问题，既然是在自卑的时候，那么你就要鼓励你自己，鼓励你自己怎么样，去听听别人，有勇气去听接纳别人的意见。你仔细想想，他如果觉得别人对的时候，我们应该去肯定别人，而且你试试看，你有几次勉强自己去愿意接受别人的邀，应邀，或者是我愿意踏入去做，去跟别人分享一些感情，或者是我愿意去跟别人合作，我只要鼓励我自己，我们只要帮别人去做几次以后，然后通常别人也会觉得，其实你这个事情会做得不错，他的部分会被一部分的慢慢会被治疗。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得到，以希特勒的那个个案分析，那是 Eric Fromm 做的。那个戏里头，他提到一点，我觉得他们的分析实在一针见血啊。他们说的，所以你知道，希特勒在一个政坛上的时候，政坛彼此之间的那种侥幸是不可能回报那种温暖的。所以他在那条路上要得到治愈是很困难的。但是如果他能够超越，变成了走向在那个地方如果他产生了一种爱，他走向了一种包容的时候，他就不会，希特勒就不会把德国带到那个极端上面去，他就不会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也就可以了解说，每一个人在他自己的这个人际的一个互动上，他愿意勇敢的加入跟别人相处，去尊重别人，而且也能够感觉到从那里得到一些自己的一些人际上的温暖，能够肯定自己的时候，这个人他的一个社会性就会好，他相处的跟别人相处就会比较好。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在佛法里头，我们谈这个社会性，我们谈什么？在僧团里头称它叫什么？和合僧团呢？但是在我们在家居士里头，是不是也谈和合这个家庭呢？也是的。那是不是也谈和合的一个工作团体呢？也是的。所以这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部分也是很重要的。最后一个是你的精神力的总来源，就这个人的整个的生，这个心理层面里头，我们也有一个精神力不断的来，这个东西我们称为叫宗教性。 我们为什么称它叫宗教性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啊，在整个文化里头都期待着人只要活得有理性啊。照 Fromm 的说法哈、啊，精神分析学家 Fromm 的说法，我们开始有理性，可是，一旦有了理性，就开始有了自我的醒觉。一旦有了一个自我的醒觉的时候，我们就会出现一个现象，就是我想要求的东西，希望我变得我想象中的更好，但是我的现实却没有那么好，也就是我们的现完美与不完美之间就有一个 gap， 是自己社会地位理想的社会地位跟自己的社会地位也就有一个差距，自己考的分数跟自己实际的分希望的分数跟自己打的分数之间也有一个距离。我自己对于我自己的评估啊，我的现这个评估里头跟我理想中我的水准也是有一个距离。那么我们这个生命里头，我在这个生存的环境之下，这个人我就向往着一个人死亡以后能够到更高的那个层次，这里边也有一个 gap， 也是有一个距离。我们希望到天堂去，天堂通称的，儒家也称它叫天，基督也称它叫天。这个其实佛教早期的时候念天也是称它叫天，后来佛才把它讲清楚，是要作为一个觉者，那才叫做佛。那个布达是这样子。那么这样子，人要达到一个完美的那一个，而且会自己觉得自己不完美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会产生一种罪恶感。所以在信仰上常常会出现罪恶感的问题。那么用罪恶感来作为宗教的，我们称为叫极权的宗教，而用启发以心灵的成长与自己找到自己的肯定自己的一条路，那一条路去成的路人，我们称为叫做人文的宗教。在宗教学上，我们称它一个叫极权的宗教，一个叫人文的宗教。那么佛教是一个属于被归类为人文宗教的一种，也就是说它并不是用一个你不听我你就完蛋了，你没有信佛你就一定会堕地狱，没有。佛教里头还有一种，你通通都不听他也会产生缘觉，对，那样人也是属于世圣的一部分。你看他就是告诉你是这样上来的。那现在我也要给各位谈一件事情，我们在信仰里头，我们佛弟子最容易的，我长期观察佛弟子的一种一个修行上的一个障碍，就是常常会回过头来自己会责备自己，说我没有好好的做，我做的不够，或者是我没有素食，或者是我没有真正做了很多的功德，然后产生了一种罪恶感。我告诉你，你要把罪恶感放下，佛就是要告诉你要把这个罪恶感放下才可以。所以把这个罪恶感放下，甚至于你跟别人分享，把这个罪恶感放下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让自己可以得到一个比较自在祥和，才能够启发更多的慈悲心，才能够启发自己更多的自己能够控制自己的力量，这个精神力才会起来，而不是用一个控制者，你如果不怎么样就会怎么样，不是这种对价关系。那么所以要这样子的话，那么就学会了，就是为什么佛法里头在净土里头会告诉你说你还是可以待业往生的，那为什么你好好的念佛就可以待业往生呢？因为你还没有修行到全部的那个部分。阿弥陀佛就像耶稣基督在背十字架一样，他替你给拦住护住了你，所以他的伟大就在这里。 所以阿弥陀佛他伟大就在这个地方，就内心里头你要知道要感恩，而且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你内心里头要由衷的感觉说我们有这样得到这样子的护佑，那是多难得的事情哦。所以也就在这里，那么这样子的时候呢，这个宗教性这个精神受到了启发以安慰，这个地方所得到的那一种内在里头的一种稳定性完全被撑住去了，撑住了。所以我在读比较宗教里的时候，我看到这个神父的朋友、牧师朋友，尤其是神父朋友，他跟我解释这个问题，我跟他讨论这个问题，他告诉我，他说是啊，为什么我们称为叫原罪？那很简单，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也是希望不杀害生命的。可是，我每一天在走路的时候，我会；我在吃饭的时候，我们也会。你别以为，郑老师，你也别以为你素食了以后就通通没有了，不对，你必须杀很多的荣耀。你每天用的东西要伤害很多的生命，只要活着一天，原罪就在。所以这个部分等待救赎，只有透过救赎。他问我，他说我们天主教这个教义里头的圆融伟大就在这里，你们佛教有吗？你们佛教完全靠自力，必须要自己来。我说你弄错了，我们佛教有自力，行的人自力，不行的人他力。我说你怎么说？我说我们净土宗就是这样，他叫待业往生，一样到天国去，到那里去就没有这些问题了，你好好修就容易了。啊，这些东西就如同你所说的，那就是因为弥陀的行愿呢。所以这样给各位讲，你就知道我们就产生了我们的信心，我们产生了一个稳定性。所以信仰在这个地方，你之所以在进入信仰的世界里头，你的内心里头会得到自在，你在这个信仰里头，你得慢慢的会得到启发，你慢慢会得到了这种护佑。所以你看佛经里头都是如此的，就是在讲禅宗最很尊崇的那这一部首楞严经，你看看到最后那个楞严咒一念下来的时候，什么十方菩萨在这里护持，而且天龙八部也通通在这里护持，为什么？就在这里呀、啊，所以这个东西就产生了宗教性。当你变成了德不孤，德不孤必有邻的时候，你开始觉得很稳定了。所以有人在讲说他可以听到地震，如果这是真的，我不评论这件事情，我假设此刻这个时候就要地震，今天晚上假设真的碰到地震，你怎么想呢？你说我不相信，那是一回事啊。如果你相信地震，如果可以预测的话啊，你觉得怎么样呢？啊，不要讲地震，台风呢？天灾呢？人祸呢？哎，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这里产生了一种精神力量。我们知道这个力量从哪里来，你再把它翻开来，观世音菩萨念佛圆通章，哦，大势至念佛圆通章，观世音菩萨的圆通，你看他圆通里头产生了32应，14种无畏，4种不思议功德，每一样都是在护持的众生。这样的话你还孤立吗？信仰的人不再孤立了， 所以当我们入火的时候，火不能烧；入水的时候，水不能淹；到了灾难的时候，灾难所不能害。那就看你的心是不是如此的接纳了这个部分，而这个部分引产生了一个更宽广的力量。这个部分就是你为什么需要起正信的原因了、它产生了精神的力量。所以这么说来，心理学并不是完全不谈宗教这个部分，只是说他们很保守，这个部分没有办法。但是他们就讨论了，是透过这个宗教的信仰，透过一个禅的训练，透过一个心灵的启发，你也可以进入到一个内心里头那一份内在的支撑、温暖，以及内在的一种反省跟启发。这就是在心理学里头来看这宗教信仰的这一部分。那么这四个东西，它你可以找到它的慧，它的慧根跟慧力在哪些地方，这是完全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帮忙你解释的。当这四个东西我们得到了圆融的时候，我们的心是稳定的，我们的智慧就会开展出来。现在在解释智慧，已经不再是只有 intelligence 的问题。你有没有听过 EQ 啊？叫做情绪智商，对不对？为什么要称它情绪智商呢？心理学的研究现在比较聪明一点的、为什么？因为以前就情绪归情绪，智商归智商，现在他也发觉情绪也是一种智慧，是不是？道德也是一种智慧，已经开始在注意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佛法是这个东西都称为慧根慧力的部分了。我们今天给各位讲到这里圆满。